开始呢，我们那个主在圣殿中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开始敬拜了，对吗？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我们的小学的课堂里面，大的一般都是啊，是挂领袖像也好，写那标语也好，学校里常常写的一个标题叫的啊，严肃紧张，团结活泼，是不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在想，就是说啊，好像我就有很深的印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啊。就是有的时候有，就是我们有些 moment， 有些时候是很比较严肃啊。这个严肃是指的我们很庄重神圣啊，或者是认真啊。有的时候就很活泼，很欢乐。我就想到了这个啊，犹太人啊，他们啊，来到圣殿或者来到会幕，是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啊，虔诚啊。信仰啊，信仰，说我们现在有了信仰，信仰如果没有虔诚，真的就是一场寂寞了。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找的神面前，真的是带着一份虔诚的情感，对吗？要不然我们就好像那么多 market， 那么多娱乐，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啊，太多活动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敬拜神，或者到教会找神呢？啊，一定是啊，一种虔诚的心来到一位啊伟大的神面前啊，因为。啊，圣经上反复启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就会，英文叫 flourishing， 就会经历祝福，就好像花朵来到太阳面前。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哎呀，不能离开神的面，就好像一定要晒晒太阳啊，不能离开神的面。所以其实犹太人啊，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啊，洗濯啊，洗手洁净，然后啊，这个更换啊。新鲜那个干净的衣服，一家人，对吧？来到圣殿，对吧？虔诚的，无论是认罪悔改、祈求、祷告、献祭，每一样都很虔诚，为了这个警戒那些不虔诚的人，旧约里会看到很多好像挺吓人的一些场景，就是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神是极其威严的。我们来到神面前呢。就是要带着一个圣经上说一个圣洁的装饰，所以刚才 Frank 丁讲的说我们要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并不是指的什么东西不好，而是把一个时间、一个活动、一个场所、一个人，把它 set apart 分出来。这个时间、这个人、这个事，我把它分出来干嘛呢？分出来以后，给最重要的一个人，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 moment。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哎呀，如果你基本上你见什么人决定你什么姿态，对吧？如果你见一个你根本不重视的，你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像很无所谓。但是如果说哇，我要见什么市长、什么省长，甚至是什么，不用任何人教导你，因为你知道你会去到一个很重要的 moment， 你知道，似乎你知道，一定好像是5点就起来了，然后呢要确保不迟到，要。因为你知道哦，今天是比如说是谁的婚礼，是我孩子的婚礼，或者你好像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知道我们要来到一个重要的时刻面前啊，这就是我们说啊，如果我说我们很虔诚啊等等，其实我们才发现，比如说啊，我们啊朋友关系啊家人的之间啊，你不重视，为什么不重视？因为没有任何表达，或者是我们心底里面没有这样一个重视，就我们在外面也会很松垮嘛，啊，那么所以在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们一周就这一个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位造物主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就要把这个时间 set apart 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现代人的习惯就是一心多用，对吧？刷着手机，这个耳朵听着广播，然后啊，干着家务，恨不得再加上两个事情，然后我们没有时间专心听孩子，没有时间专心听彼此，因为我们一心多用，要效率。所以对我们来说，专心一心倾心置于一事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是现代人。专注的清新的把一个时间给你看重的事情和人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够 倾心置于一世，把我们生命中的一个 moment 啊，一个我们的心灵 set apart 分到神的面前。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衣着、孩子、家庭、家务把它打理好，来到这里把手机关掉，静音，然后安静祈祷。这个时间是干嘛的呢？是忏悔的，是赞美的，是感恩的，是祈求的，不是看你我彼此的，是神在天上观看我们。如果神在天上，在我们中间，你会什么感觉呢？所以我们说，来到神的殿中，不敢大声说话，什么意思？不是说声音量那么简单，而是说的不敢造次，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指的有人嗓门大有嗓门小，你嗓门小不代表敬虔，嗓门大不代表不敬虔，而是说的我们在神面前就感觉，哦，神在我来这个地方简豪华简陋都不重要，是我来到这，神在借着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每一周来敬拜神啊。那么啊，当然有活泼的部分呢。当犹太人敬拜神结束了，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那时候他们也没有 bus， 也没有车，对吗？他们还要牵着羊，还要带着牛，还要拿着果篮，他们这一周的农产品，要各种各样的祭物献给神。他们每一次都有礼物，每一次敬拜神都有礼物的啊，所以他们带着礼物啊，然后呢也带着敬虔的心啊来敬拜。当他们敬拜完了，他们是一个每一次礼拜像个 feast， 像个节庆啊，他们就一起 party 啊，庆祝。庆祝，你可以看到犹太人一个大的社群，孩子大人他们会 singing dancing 唱歌跳舞啊，用享受葡萄酒，享受那是没有什么火鸡，享受美食啊。你会看到哇，好像神的祝福就临在这个群体当中。你会看到因为他们敬拜神，然后呢祭司给他们祝福，他们就相信神的祝福从天而降，他们在神的祝福的环绕当中 dancing singing， 然后 eating drinking playing， 明白，就是 party 庆祝神，很美。我描述的很美的图画，所以感觉这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每周他们都是过节，他们不会说哇啊结束就散去了，而是他们会停留很久一起 party， 因为他们 party 不只是人，把他们相信神喜悦，他们在神面前跳舞唱歌赞美。这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来到神面前，对吗？荣耀归于神，敬畏、敬虔、感恩、忏悔，都借着这个香一样升到神的面前。哇，神赐下饶恕，赐下怜悯，赐下恩典，然后人的生命在一起 community flourishing 啊，这个一起享受 joy 喜乐、医治、怜悯临到我们。哇，神原谅我了啊，神饶恕我了，哇，那个担子掉下来了啊，我不再背着那么沉的担子，哦，神医治我啊。这些时候你看祝福就从天而降，所以你要带着期待，神今天我去教堂要得祝福，因为我见到神，神就是祝福，不只是神赐祝福，神就是祝福啊，我期待神的祝福。然后呢我去敬拜，我不是去见什么 Bruce 牧师，这些不是见刘弟兄，我是来敬拜神，敬拜神。如果来到教会遇不见神就枉然了，弟兄姐妹，你什么，你是来了一趟寂寞，就是没有遇见神啊。弟兄姐妹，什么都可以没有啊。我讲过嘛，在中国七八十年代开始只有马扎呀，是只有马扎，四壁都很穷啊，只有小马扎，而且多大的马扎呢？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面，人挨人啊。但是神的同在，所以圣经告诉说：“你来找什么呢？你来看什么呢？你来看华丽的衣裳吗？你来看看谁带名牌吗？你看看谁好笑吗？你看看谁口才好吗？”哇，我们就聚了一个寂寞啊，因为我们可能看不见神了。没有神同在，教会就是死的，有神的同在，什么都可以没有的，对吗？所以其实对 set apart 分别为圣， 原来我们现在不守安息日，但是一周第七有一天啊，一周的第一天呢，不是最后一天，第一天把我们生命分别出来，我们来领受祝福，来到一位造天地万物的神面前，带着一个虔诚的心赞美祈求认罪悔改，把一切事情放下来啊，把一切都放下啊，这是一个敬拜。所以后面我看我还在要去准备一些，我们分享以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些什么是敬拜，如何敬拜，怎么听到，怎么聚会，这些弟兄姐妹可能对我们啊慢慢来啊。这个我这一开始给大家这样一个劝勉，我觉得哎，我们在主在圣殿中这个序曲很好啊，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就是与神经历神的同在。今天我们继续讲约拿书啊，今天呢讲到了啊，继续发展的是第三讲了，应该是我们来到了大鱼的肚子当中啊，很有趣啊。然后呢这个啊，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讲了两次，其实第一章主要是从陆地转到海上的 storm 风暴啊。在第一章里面呢，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就是约拿，其实是代表的以色列啊，也代表我们。这个故事呢，约拿是一个人物啊，很具体的人物，但其实他代表了整个这个民族，代表了神自己的百姓，从一人看见神所拣选的神自己的百姓，从今天来讲也代表着我们，那就很特别了。那么我们从约拿的故事里看，一个人物的故事怎么样反映神对他子民，对他百姓的心意呢？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又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旅程转折啊？这个约拿呢，先知啊，他的任务是向普世宣讲神的福音，神的真理。他的使命就是做神与这个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保和桥梁。他的使命就是向着世界把神的好消息传播出去，但是这个先知拒绝这个使命，抗拒这个使命，不喜欢这个使命。这个先知很喜欢做一个优越于万民的选民，啊，他有一个强烈的一个选民的蒙召选民的一个优越感，一个我们上次讲过了啊，一个大犹太的一个梦想啊。所以呢，他拒绝了这个使命和呼召，啊，拒绝了尼尼微啊。那么他的逃跑，我们也讲过，就是你看到约拿就当当当，上帝说 up up up， 约拿就当当当，怎么一直从北国，然后到南约帕，然后到船上，然后下到船舱，然后呢要往哪里去呢？他是，我们也讲过，他是啊，他是的船只，他是。对吗？有很多圣经上他是的船只，神要审判他是的船队，神要审判他是一个贸易的，一个做生意的啊，一个用金钱来堆聚的一个人间的梦想啊，一个强国的一个梦，所以他要逃到他是去啊。整卷书充满着犹太的联想啊，叫做 Jewish imagination。也就是说里面有大量的像我们今天比如说网页上有很多链接 hyperlink， 就好像哎，看读到这个词儿，它啪就好像那个维基百科，哎，这个词儿你点连到另外一个关键词连接 hyperlink。 所以整个在约拿书里面它有高度浓缩的，几乎每一个词，有些词是在圣经上广泛出现的，我们没有感觉，哇，在犹太人看一看就会产生联想，无数无尽的联想，所以是犹太人的 hyperlink。所以当我们不熟悉犹太整个圣经的这个文化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这些 hyperlink 这些链接啊，那其实很丰富很有趣的啊。我们慢慢越读圣经越熟悉这些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圣经和神学的联系。那么上帝干预啊，上帝起了狂风大浪，上帝把海翻起来啊，上帝把船翻起来，上帝把货物翻起来， 最后约拿也被翻到了海中。然后其实在这里面有强烈的对比嘛，啊，我们上讲过这个水手，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圣经上常常用外邦人和我们比喻。你看耶稣也喜欢啊，就是让我们看见那个虔诚人竟然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竟然是迦南的妇人，竟然是那一些不认识神，常圣经上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很敬虔，圣经上反复用这个来对比，用镜子来神用镜子给犹太人给神的选民照照我自己的百姓，对比一下那个不认识神的没有什么教义的撒玛利亚人，而照一照这个祭司从路边走过去敬拜的祭司，圣经上常常用这样的比喻啊，不是比喻，就是一些描对比来对我们去讲话啊，来对神的百姓讲话。所以呢，水手的敬虔敬畏悔改让我们看见是他们是如他们没有我们的教义，但是他们有一种对神的敬畏啊，他们也有真实的悔改啊，所以他们悔改有行动的悔改，真实的悔改。但是约拿这样一个神学家牧师，这样一个先知，这样一个拥有对整个圣经可能倒背如流的一个先知，他的一章九节讲到那个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耶和华上帝啊，等等等等，我信天地，但是他的告白是如此的苍白无力，给我们看一个 hypocrite， 就是一个好像假冒为善的人，然后他的这个信仰告白不能救了他，而且总之他似乎啊在很深的抑郁当中要寻求自杀，死了算了啊，他的求死从第一章弥漫到了第四章啊，所以圣经常常看给我们看见，无论是以利亚先知还是约拿先知，还有甚至是摩西，他们都有沮丧到常常要 quit 放弃。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第一章，但是我们不能讲的太回顾太细啊，就是从这个背景下我们来到了，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神的百姓几乎要自我放逐自我放弃神的使命，好像 then what， 就是上帝自己的儿女他选择的这个团队完全要崩溃掉的时候，上帝在做什么呢啊？那么第二幕展开的时候，就从海上从风浪从船上转到海底 under the sea， 就是在现在这一幕到了海底世界啊，在青岛有海洋世界海底世界啊，就有两个啊，还有些隧道是你可以看到啊，有人要修海底隧道等等，感觉我想象对吗，你是不是会有海底的这个地铁，你会看见这个顶上有这个鱼在飘，总之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穿越到海底的地铁里了，周围你可以看得见啊，外面这个镜头在我们看到海底，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去了啊，然后他在鱼肚中待了三天三夜啊。然后其实我们大家都关心呢，圣经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我说特别是约拿书啊，historical 真实的历史。但是读圣经呢，其实弟兄姐妹呢，大部分弟兄姐妹有发现有一个特点，大家把圣经当作什么呢，我们现代人的头脑，你很多人忽略了圣经是在几千年啊，两千多年以前写成的啊，圣经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所以我们看这个文字好像很像现代文啊，很熟悉，而且我自己读都读得懂，但是这些文字是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很久远的历史。你如果读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每一个你似乎懂的文字，它的含义和你想象的都可能很大的不同。什么叫做历史？什么都叫做真相？什么叫做事实？什么才是真的？和我们现代人的头脑可能完全不同。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照相机，没有什么 BBC 纪录片，没有什么，这些都没有，没有什么物理学科学，在那样一个时代啊，所以他有他们的真实历史。我们常常把这个圣经理解成一个摄像机 camera 照相机的真实，哇，拍下来纪录片啊，其实圣经是我们讲圣经文学，圣经 更多不是一个摄像机式的真实，圣经更像是一个梵高作品一样的真实，它是一个古犹太的啊，在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个文学下面写成的历史，它是透过他们的文学来表达神学、道德、神心意的。所以很多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在圣经上写的是很简单，一笔带过，甚至是不会写。但是在历史上可能根本不会写的事情，圣经会把它记下来。比如说两个接生婆，因为两个接生婆拯救了摩西。所以圣经不是一部你所关心的秦皇汉武的历史，圣经是一部神的历史，神的眼光，神选择人物角色详略，然后用犹太的文学来呈现神要对他子民的心意。他并不是要解答我们的好奇心，恐龙的问题，对吗？世界这个地壳的神，我们有无数的问题，但这不是神要在圣经中关心的，告诉我们的啊。所以神的启示，透过这些圣经的文学，要向中国人、埃及人，要向2000年前的人，也要向2000年后的人，要向各族各个文化的人，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告诉我们神永恒不变的启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接下来看这个大鱼出现了。那这个，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约拿书讲了什么，但是绝对知道约拿书就是关于一个大鱼的故事，人们记得的就是一个 big fish 啊。所以因为这一点呢，约拿书变得非常有名。约拿其实你看到先知其他的就几笔带过啊，但是约拿变得那么有名，也是因为这条鱼变得非常的有名啊。所以那个神安排，这里安排的意思就是指派啊，指派啊。你看这个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鱼是被神指派安排。appoint 啊，就好像你会看，常常看到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在圣经的故事里面，这个人物、这个事件突然发生这个事情，圣经的作者是站在幕后啊，他就写给我们说，台前的人物不知道，圣经的作者知道，说这是神安排的啊。你知道我们人说，哎，这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神的旨意是个奥秘，没有人能参透神的奥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经历过程中，或者是过后回想，像约瑟回想说，哇，过了30年，过了50年，现在想起来，如今看来，起初你们是要害我，现在看这是神要救我们。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局中，我们都是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故事里面，我们今天的日子里面，我们不太能够完全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很多事情我们会 why 为什么，对吗？但是也许有一天，明天，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当我们老的时候，回想起来，现在看来，还有更多事情是当我们见神面的时候，在这儿。如今看来啊，神安排万事万物啊，神万风浪水大鱼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啊，神掌管历史，但是我们看不见，神的事向我们是隐藏的，但是神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些事我们明白，有些事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要相信他介入历史，他在历史工作，只是我们人那么渺小，我们看不见，看不明白，但是你却要相信历史在神的手中啊。我们回头看，或许窥见诸神工作的一些痕迹啊，依然不能测透神奥秘的旨意。所以其实圣经约拿书也特别让我们看见，一切都在听顺服神，风听从神，海听从神，大鱼也听从神，只有谁不听从神呢？弟兄姐妹，悖逆神的只有谁呀？人呢？再具体说，神的选民呢？ 神的百姓不顺服神。圣经的作者给我们故意这样对比，一大自然一切，神说这个浪就起来了，因为约拿书充满着拟人的效果呀。神一吩咐，那个你可以把那个海浪比喻成人的话，哇，他们就顺服了，对吗？然后这个鱼说你把这个约拿接过来，鱼就过去了。哇，人啊，神的百姓啊，不顺服，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他约拿一步一步的到深处嘛，当当当，现在好了，到了海里面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鱼是立即哎呀张着口接过他，还是这个约拿已经喝满了水，已经飘到了海，不是沉到了海底以后，已经隔了多几个小时，他把它吞掉，是没有讲留给我们这些想象力 imagination 啊。然后这个大鱼啊，这个大鱼就很有趣了。这个大鱼呢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鱼呢？啊，是一个什么鱼呢？一般你们过去的印象里面，这是一条什么鱼啊？鲨鱼啊，海豚啊，还是黄花鱼啊？肯定不是这个什么带鱼黄花鱼之类的啊，至少是个鲨鱼，更多人认为它是一条鲸鱼啊，对吗？还有人问说啊，牧师，这个身材有没有恐龙啊？啊，为什么没有记载啊？啊，这个鱼呢，在圣经原文就是一个，它的原文叫 big fish， 硕大巨大，大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fish。在古代远古，你看到这个啊，巴比伦迦南人的神话，神话里有很多 huge。巨大的 fish， 就像我们说尼斯尼叫什么那海怪啊，我们说很多就是很大的 fish。 然后到了这个七十世译本呢，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是大概在公元前两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翻译的啊，那是第一次有了这个外语的圣经啊，七十译本就把这个词翻译成了海怪啊 ，sea monster。所以希腊文版本的，在公元前两世纪的最古老的这个希腊文版本是海怪 ，sea monster。所以当你沿着这个 sea monster 在圣经上再去看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大鱼，原来你会发现这些词啊，这个词啊，啊，还有另外一个词啊。这个叫做Levis， 这个利翻译过来叫利维坦啊，这个利维坦这个词是个迦南神话的一个巨大的海怪。你发现在当地的那个两河流域的神话里面也有海怪，这个海怪还有一个名字啊。然后这个利维坦呢，在创世纪、在诗篇、在以赛亚书都出现这个词，可惜呢，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是这样翻译的啊。如果你看到这个词，它是都是这一个词，你就知道它用不。你比如说在约伯记啊，就翻译成了鳄鱼，很有意思。但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用鳄鱼，它很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鳄鱼，它是指的一种巨大的、有长着刺、尖甲，就是一个这个海怪，就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啊，就是巨大的，这个牙齿锋利啊，这个皮肤是刀枪刺，完全不能刺透的一种海怪啊。这个海怪呢，在神话里面和在圣经上记载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迦南人的神话，他们认为这个海怪是一种神，海里的神仙，是代表着混乱的力量。所以世界是由这个巴比伦的守护神和这个海怪打仗一些结果，所以在巴比伦神话里面，这个世界是由神仙打仗产生的啊，是带着仇恨、混乱、战争产生的这个世界。而在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的是，神是在一种和谐、在爱、在秩序中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没有战争，神凭着他的爱创造了世界。我们看见那个海里有大鱼，所以当圣经的作者用创造的神学给我们展示的时候，看见海中的小鱼大鱼都是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 都是服从神的权柄的。而在迦南的神话里面，海里有着很多邪恶的力量，海就代表着一种混乱和毁灭的力量。所以圣经上有两种角度写这个海，你知道吗？你要分辨，当积极的时候，它是强调世界是神造的，不是战争的结果，万有都是服从神的权柄。但是当用了圣经时代的这个迦南文化的角度写的时候，圣经把海写成一个邪恶的、混乱的、毁灭的力量。所以你就知道启示录说天上海不再有了，那个海肯定不是自然的物理的海，而是指的那个迦南文化中海，在圣经上所有的圣经的读者和作者都明白，那代表了他们文化中那种混乱毁灭的力量。大家就明白在这里呢，所以你看到我这引用以赛亚书讲的就是这个大的这个怪兽 Sea Monster， 就是指的迦南神话中的代表着一种毁灭、混乱和死亡的力量。所以神要审判，就神干嘛要审判海中的这个鱼？所以你看到神要审判，神要击杀这个海中的鳄鱼啊，神要审判海中的，所以海就代表了死亡啊，海就代表了威胁和混乱。所以当这个时候，它是进入到一种文化的符号里面来传递先知的信息。我们这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有一个学者就说，这个海在这种 sea monster 海怪基本上，无论你认为它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比如说像鲸鱼一样的鱼，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象征 whatever， 这个不是这里的重点。这里因为尽管我们是最好奇的，但是基本上在古代人看到这个，他们就会想到是噩梦，一场噩梦啊，代表了死亡和毁灭。所以这是在这里呢，其实你看到我这里放了两幅画，在很古老的这个在比如说公元几百年呢，一些壁画，一些山洞坟，看到那时候描写约拿记的，因为关于约拿记的绘画特别多，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海怪，你会发觉画里面，你注意到这个海怪是什么形状的？这个大鱼什么形状？对，所以呢它有另外一个称谓，就是 dragon， 在 sea， 在大海里的 dragon。 所以很有意思。所以而且呢你看到这个我没有时间这个啥，你如果读以赛亚书或者约伯记，你会看到这个海怪是那种可以，它是可以盘曲的，整个那个词的原来的字根就是扭，它就像蛇一样盘绕在一起的，它的力量有多大，几乎能够把整个地球呢就缠绕起来。所以这种海怪 dragon 这种盘绕都是有很多密切的联系。我就说 hyperlink 就是这种超级链接，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既读圣经为什么既有趣又陌生，极其陌生，因为我们进到了犹太的一个 imagination， 犹太的想象力里面，对他们来说他们非常了解，就像我们了解红楼梦，了解我们的成语一样，但是他们的看到那感觉，我们因为我们对那些词对那些概念不了解，但是圣经中穿插着这样的一些记载。所以你从前，你看也在亚述二十五十一章说，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这个大鱼 monster dragon 啊，不是你吗？哦，神跟这个这里就代表着一种邪恶毁灭的力量，神要审判这种啊。Anyway， 这里我们回过来啊，这有一条大鱼被这么一条Sea monster 海怪吃掉，一定是个噩梦了，一定是个噩梦。但好像又不仅仅是噩梦，又是一个拯救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也救了约拿，也毁灭了约拿，也拯救了约拿，啊，很有趣啊！让我们想到，对吗？被鱼吃掉啊！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我们自己的想象不是圣经的想象力。我看到很多漫画约拿记的漫画特别有意思，特别是儿童主日学关于约拿记的，哇，这个鱼很大， 这个当然还有人说，哎，这个是不是古代的那个海里的一种龙，我忘了什么叫恐龙，就是有种在海里的巨大的一种恐龙一样的，总之等等 anyway， 因为对它的解释一直有两派，一派是字面上说它是一个真实的生理物质的一个生理上的鱼，另外一种是一种神话中的一个概念。 anyway 就说我看到那个鱼大的一个地步是两室一厅的啊，有卧室，有书房，有电视机，拿着手机约拿在那读经然后忏悔，还有沙发床，很舒服的。其实这个鱼里面可能是充满着水草和那种令人呕吐的东西，你可以想很 nightmare， 在鱼胃里面啊，是对吧，很可能是很糟糕的，没有什么空调啊。就在这个情况里面，其实上帝吞了它啊，吞这个词是 consume 啊，吞什么，吞在圣经上也常常用的 swallow吞下去，这个鱼先吞了它，最后 omit 很恶心的把它吐出来了，所以鱼拿是随着这个驴肚子都给吐出来，所以这个想象就吞了它。什么圣经上用吞的时候也很多联想，基本上来说当人被灾难被苦难被死亡抓住，会用说死亡会把人吞掉啊，苦难会把人吞掉，然后当以色列被这个亚述被巴比伦，圣经会用这个 swallow， 就是他会把一个帝国把它吞吃掉，巴比伦把这个整个犹太这个民族像个孩子一样 swallow 吞掉。所以你会看到整本圣经分成两三段呢，一段是从创世纪到列王记，然后呢再往后这一段后面的历史一直到先知书都是讲到被掳流放，第三段是讲到耶稣基督以后的教会。所以以色列如果像个孩子，他们就被一个巨兽，像一个龙一样的巨兽巴比伦吞掉了。所以在启示录你也会看到吞，对吗，一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婴，有一个龙啊从海中出来要吞吃这个孩子 swallow，那个妇人就是以色列，那个孩子是要用铁杖掌管列国的，神在以色列中给我们预备的救主，而这个龙要吃掉他。所以其实在我们这里看到说他们整个这个约拿呀就被这样一个，约拿是神的子民，神的先知，神的拣选的，因为他的悖逆他被一个恐怖的力量，一个死亡的力量把他吃掉了。你知道约拿书的读者是谁吗？弟兄姐妹知道约拿书的读者是最初第一批读者是谁？肯定是犹太人。什么样的犹太人？在哪的犹太人？对，在巴比伦做奴隶的犹太人。当他们读这件书，他们作为犹太的读者，他们被 swallow， 被巴比伦 swallow， 他们是因为整个先知书，整个从列王记以后，他们就是他们选民，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 gett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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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最终被一个像一个海怪恐龙一样的吞吃掉。所以其实我们神拯救我们的，但神不会一定要，或者是神常常不会把我们从我们的罪带来的混乱中拯救出来，神会允许神让我们陷入我们自己的麻烦里面，我们人的 stupid 愚蠢和悖逆制造无数的生命的 mess 混乱，就像大卫，就像所罗门，我们的愚蠢，我们的罪带给我们无尽的痛苦和混乱，生活一团糟。在困难中我们说神你不管吗？神有的时候很常常允许我们进入我们的混乱，不是丢弃我们，是要在我们的混乱中等待与我们相遇。神让我们在鱼肚中，在死亡中，在阴间中，在绝望中，神常常在绝望中等待着我们。所以这就是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看到 当人满足于自我做神的时候，有几个人会来教会呢？有几个人会祈祷呢？没有人，几乎没有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只能说几乎没有人在自己满足于自己坐在上帝的位置上的时候会真实的祈祷。是整个圣经是 again and again， 一遍一遍一遍，神的子民陷入混乱绝望，然后祈祷，然后神拯救，一遍又一遍。所以在鱼肚中啊，在阴间，约拿说这个鱼肚啊，这个词很像那个窝，就像子宫啊，好像是个好像，因为它是个鱼肚子，是个死亡的地方，但好像又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很 paradox 啊，生与死啊，我们常常说死就是死，生与死，你们觉得约拿现在还活着还是死了？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因为他下到深渊里面，这个鱼代表着死亡，他到了鱼，不但是到了鱼里面，而且到了鱼最深的这个鱼腹 belly， 你不要以为只是个好像我们想的物理的器官。它代表着鱼整个它的最深处，因为整个圣经描写约拿跌到了黑暗和死亡的最深处，最深处。然后他开始祷告，他在哪祷告呢？约拿说：“我在阴间祷告。”这个鱼腹中这个 belly 有强烈的暗示，就是在阴间。阴间是什么地方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犹太人呢？天是我们的自然天，天就是水，天上面是什么呢？这个自然界以外属灵的神的空间，就不是物质的。天下面呢有空气，地呢一般是山，就是从水里升起来的。所以你画地面的话不应该是平的，画地面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认为地是从水里升起来的，事实上也升起来的。然后这个地面下面呢，周围呢都是海，海下面有深渊，深渊再下面有阴间。这个不是物理学那个地壳、地壳、地心，不是你一想哦，这是不是物理学那个？它是不是在地壳还是在地幔呢？还是地心呢？不是这个，它整个的世界观是说，在地的最深处的，在底层有一个地方叫阴间，那是死人去的地方。所以当约拿在深渊，就是他在死人的地方祷告。我们说死了不就没有意识了吗？在犹太人不是的。犹太人死人可以有意识，活人可以没有意识。所以圣经说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活蹦乱跳的，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死的， they are dead。 你会发现有的死人在阴间也祷告，当他们回转向神，阴间也不能拦阻神的临在。所以诗人在139篇祈祷说，对吧，我往哪里逃避你的灵，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逃到天涯海角，甚至在阴间你都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逃离你的同在，你的 presence。 圣经上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离开神的同在，不是能神不能，而是拒绝神的灵在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地狱。所谓的地狱就是没有神，神不同在，人抗拒神的 presence， 完全离弃了神的美善光辉的地方，至可世间最可怕的地方和最可怕最痛苦的经历，莫过于断离了神的同在，那就是地狱了，彻底的黑暗，彻底的绝望，绝望到一个地步你不敢想象，不是不能想，你甚至不敢想象，那是最恐怖的绝望。你知道绝望是很令人恐怖的，彻底的绝望，没有任何盼望，因为神不在那里，痛苦死亡神都可以在那里，但是有一种绝望之可怕，切断了神的灵在。所以约拿在他跌入阴间，神没有放弃他，但神也没有 避免或者是把他救出来，让他不跌入到，他要在他的背逆中尝一尝海水的味道，鱼草的感觉，水草的感觉。渔父就是他的坟墓呢，啊，坟墓他要在这里经历一个 rebirth 新生啊。生从什么地方诞生呢？我告诉你，每一个生都代表了死亡，没有一个生没有死的这个影子，不是吗？你想想看，有哪一个新细胞不是从死亡的细胞以后诞生的呢？新陈代谢，每一个生背后都是一个死亡在那里。耶稣讲到一粒麦子要死了，会有一片麦田。原来这是宇宙间的真理，如果你想获经验成长生命喜乐，没有一分生命的味道不来自于死，非常 paradox 的一个 truth。 有谁愿意死呢？人最想逃避的就是死的滋味，对吗？ die to yourself，向自己死，是莫过于人间最人最难做到的。人一辈子就在 claim 宣称我自己的主权，拒绝死就是拒绝了生，拒绝了我们的成长。生命每一分向着自己的死，你就经历每一分突破和更新。但这个好难啊！所以耶稣基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就有了复活。我们信主的路很难，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艰辛。就是这个难，就难在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就是圣灵要把你带到死地，向着你的尊严、你的骄傲、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你自己的 whatever， 你的 dream 梦想。你的权，现在人都讲我的 my right， 我的权利，啊，对吗？这个社会的神就是自我的权利，啊，神说 die 的是耶稣有权利，但是他向自己，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die to yourself。啊，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圣灵，如果不是圣灵，不是神的能力，我们谁能走这个路呢？但这是一个生的路。这是一个生的，而当我们 claim 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是一个死的路。所以在渔父中啊 ，innermost part， 在这个死亡的最深处，在阴间，他开始祈祷，啊，三天三夜啊。很多人说哇，耶稣三天三夜三天后复活，很多人强调，哎，这个算，有人就牧师，我算了，耶稣基督在坟墓里没有不够三天呢。因为他周五晚上死的，下午死的，他周日早晨复活的，你怎么数也数不出来三天啊。哇，牧师就想尽办法来圆这个事儿，哇，圆有了很多啊，这个希伯来的日历年历等等，我靠，总之我们有无数的解经都是这样解的，因为我们的最初的解经就是错的，我们要再用错的假设来圆它。所以呢，我们回答了一个错误的问题，用了错误的答案，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因为圣经中的三天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你用别的经文你看的时候，它不是我们现代人员的 hour 瑞士手表，哇，几个小时二十四，这个不是圣经文学的一个特点。我说三天代表着一个艰难的 hard， 你受苦的旅程都可以用三天三夜来表达。哇，我做了个手术啊，三天三夜，明白了吗？这个三天它不需要是三乘以二十四，我高考只是三天三夜没睡觉。 OK， 犹太人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生那个老二的时候难产，你可以说三天三夜。那个法老追我，我们跑了三天三夜到了西奈山，明白吗？亚伯拉罕去了摩利亚山走了多久啊？三天。是不是那一定要计算那个 minutes， 他步行三天，那个不重要，是两天半还是三天半，那个不重要，而是这个是个 motive， 人们不需要是严谨的三乘二十四，而是说这个是代表了一个走向死亡的一个 journey， 一个走向艰辛痛苦死亡的一个旅程，就是三天三夜。所以你就不用考证它是不是七十二小时，那个没有那么重要啊。然后呢，约拿你可以理解为他经历了一场死亡，但是他不需要生理上死去，他在阴间，他跌落到死亡里面。所以耶稣说这个世间只有一个神迹给这个世界，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想看神迹，我告诉你，上帝给这个世界的神迹，他说浓缩到一个神迹 The one miracle。 耶稣讲到世界上最大的上帝要给这个世界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好像十二章讲到约拿的神迹。什么叫约拿的神迹？死而复生的，经历死亡获得新生的，这就是我给这个世界的神迹。所以在死亡中，约拿与上帝面对面。我们人遇见神常常是我们在三天三夜中遇见神，人在人的尽头，在人的 mess。 圣经诗篇里面的祷告常说，我在深渊中，我在阴间，我在苦难，我在绝望，我在深坑中，我呼求神。你看诗篇充满着这种，为什么祷告都是在坑里面祷告，都是在苦难中，在那里哇，你听见真实的祷告，你听见发自心灵的绝望，什么修辞绝都不存在了。那个时候人们突然会的祷告，你知道人不用神学院就可以学会祷告的，就是你在困苦中，在艰难中，在绝望中，就好像这个鹰突然会游泳了，突然会说话了，因为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什么眼光，什么聆听，在那一刻都没有意义了，不是吗？你突然会的祷告，这就是当你不会的时候你考虑的太多了，哇，别人听起来怎么样等等，但是到了一些时刻，一切都不再有意义，你真实的面对自己和你造物主。这个祷告，约拿的祷告呢，是一个对称型的，对称型的，很美的祷告啊。他遭患难求告神，几乎每一句都来自于祷告手册。犹太人的祷告手册就是诗篇150章祷告词，这是他们的 prayer book。 所以约拿的祷告几乎每一句都取自于诗篇，所以诗篇提供给犹太人丰富的想象力和词汇让他们祷告。约拿说，我在患难中求告神，诗篇120篇，当然不只是120篇，我在阴间祷告。是像我说的，在困苦中，我们 crying out, reaching out to God。 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没有答案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人非要到这个时候才求告神呢？然后深渊中波浪洪涛漫过我身，42篇。什么意思啊？困难大到一个地步把我淹没掉了，就是我们的难处啊，我们面对的 challenge overwhelming 把我们淹没，就是我们人常，我相信你们都有这个体验，不是一个难处啊，五个难处啊，五座大山把你淹没掉啊，几乎绝望，人生总有那么些时刻不堪回首，都不敢回忆那一刻怎么过来，淹没就是 overwhelming， 对吧？然后呢，我们被驱逐，被放逐，被赶逐，整个就好像我被世界抛弃了，像那个铁链女，世界不要我了，她在好像是在祷告啊，这个世界不要我了。我们在人生的很多处境中呼求神，上帝 I'm abandoned， 我被放弃了，我被家人放弃了，我被上帝放弃了，我被这个世界放弃了，就这个意思，就是我被驱逐啊，被从驱逐从 雅各就是被驱逐的。他说我圣殿代表着他的民族，代表他的 motherland fatherland， 他的家园，他的民族，他的祖国，他的同胞，还有他的神，他被从圣殿那里驱逐了。上帝，我是不是不能活着再回到我的 fatherland？ 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老父亲了？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再去过逾越节和五旬节了？这是先知的祷告。 Never， 你知道那种他的难过，我好像不能再去耶路撒冷了。我很奇怪，约拿是个充满着性格矛盾的一个人物，因为他逃避圣殿，逃到他市去，他在鱼肚中想念圣殿，对吗？死亡，海草，哇，你可以想那个海草饿在脖子上，那个整个人跟他，我想他祷告不一定，甚至不一定，哇，说不出话来，我可能是意念脑子里的，总之安慰你，你可以想象的，他呼求神。这些颜色都是代表对比，他呼求神 crying， 在危难中，在语言 wordless 说不出话来，意识不存在，在迷离之际，你知道在人将死迷离之际都可以祈祷的啊。在我们看到人昏迷的时候，这个昏迷的都有可能有声音发出来，我们听不见，但造物主听得见，造物主能听见，听见人迷离之际昏头。当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的言语帮我们祷告。你不要以为祷告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整个人也没有眼泪，也没有话，整个人就是一个 prayer， 因为我们觉得 God I'm abandoned， 我被遗弃了。最后他说以耶和华开头，以耶和华结束。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悔改了吗？他做了这么美的祷告，他有没有悔改？他转向神吗？如果你们读过约拿书，可能多一些 clue 线索，他是不是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像保罗一样的人物，像义无反顾的一道殉道？很奇怪，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觉得不能说这是个虚假的祷告，但是后面发现他这只是开始，他后面的挣扎纠结和那种发怒，这故事刚刚展开呢，还没有结束呢。所以说那怎么理解这样一段，因为这个祷告他好像真诚在里面，他也得救了，鱼也把他吐出来了，他开始去传道去了，既有真诚的悔改又没有完全的悔改，这个让我们想这里发生了什么。你知道约拿这个祷告很奇怪，有些很奇怪的地方，发现这个祷告里面你会发现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注的是什么，关注啊自己，对吗？这里面出现了20多次我我我，当圣经上一段短短的话里面全是我我我，尽管那个字里行间全是正确的，作者在告诉你 something， 就是他整个关注点都是我。再一个，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不只是 I me， 还有什么 ？My trouble， 我的困难，我的麻烦，让那个水草太难，喘不动，呼不起啊！这个鱿鱼进来了，腥啊！你把灯，他关心的是他的麻烦 mess。上帝，我苦难，但是上帝也怜悯他，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整个祷告里缺了一些东西。整个第一章的内容完全不相关的，所有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背景，这个祷告一点都没出现。他的悖逆，他的逃跑，他的悖逆，他的这个只字未提他的逃跑和悖逆，他为什么落到鱼肚里？但是他呼求神，上帝可怜我吧，救我脱离这个鱼肚子，太恶心了，我回去不倒。但是他没有回想他真正跟神的这个冲突，没有提及，没有面对。所以他的悔改，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既真诚又不真诚。真诚是他是真实的呼求神的证据，他决定回去，没有是他还没有完全面对他自己， 神面对他，他面对是只是个开始。换句话说，这只是他悔改的开始，故事刚刚展开，还要用二三四章去展开他整个上帝要挽回这个人的历程。我们常常悔改不也是吗？我们悔改只是一个部分的悔改，我们是虽然不缺乏内心的虔诚，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面对我们的问题。神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很深的功课，直到我们面对他，面对自己整个生命的改变。因为他的行动告诉我们没有悔改的果实，虽然有部分还没有真正解决，所以他的悔改也是部分 partial。 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句话说，一个解经家说，这个自我中心 self-centeredness 让我们就完全陷入一种盲目，不能看见，看不见神，看不见自己。我们的自我中心让我们的眼睛完全看不见自己，更看不见神。约拿的秘密十四次爱，七次密，二十一次我，就在短短的一段祷告里面，只是关于他的 trouble。但是 anyway 他还是虔诚的求神救，而且他愿意回尼尼微。然后呢，耶和华吩咐，这个吩咐在希伯来文里说 spoke to， 就是耶和华告诉鱼说，就是指的这个很拟人，是耶和华就对神对鱼说。如果你非要每一个字，你看到这里面神对鱼说话， OK， 神说嗯，把它吐出来吧，那个圣经用的呕美啊，就把它呕吐出来了。我不知道是打了个嗝还是消化不良，对吧？总之就是哗把它吐出来了，你看到原来出来了。其实如果你读旧约先知书，你会发现，我看有没有写，没写啊。神要命令巴比伦这个怪兽，巴比伦比喻成怪兽，要把它吞吃的以色列吐出来，就在先知里面写。巴比伦就是一头海怪怪兽，它吃掉以色列，以色列死了，但是以色列的渔民是很重要的，就是神却保留那个江残的等候，在这个民族的渔民死而复活。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个约拿的神迹，一个死而复活的神迹。不但这个民族死而复活，这个民族中要诞生一个救主，要带领整个世界信他的人经历死而复活的神迹。以色列真的亡国了，亡在巴比伦手中，但是就是那些信靠神的渔民，神竟然让他们复活了。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那些渔民，要经历死而复活。所以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约拿这里的一个部分的悔改，还没完全悔改，还没明白自己的问题，还刚刚在路上，神说 OK， 他只要有一部分，他只要愿意 OK， 慢慢来，上帝有耐心，慢慢来，我会继续在他身上做这个功课，我不放弃 OK， 我知道他的心意还不明白，我知道他有私心，我知道 but 慢慢来，上帝有耐心。因为约拿是神拣选他所爱的，他看到他的自私，他的自我中心，他的 whatever， 上帝说 OK， 这是我所拣选的，他悖逆，他顽梗，他不可用，但是我要在他身上做很深的功课，我的怜悯大过约拿的有限。神就把约拿吐出来啊，约拿又来到了旱地上。神的指望啊，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我觉得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我们这些约拿们，神看我们很清楚，哎，神的怜悯就是我们的指望啊。虽然我们不完全，我们的祷告永远不完全，永远掺杂着私心，永远掺杂着自我中心，密 whatever， 但是哪怕有一丝丝的回转，神也愿意把握这个机会，让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神，面对使命，面对我们为什么被称为犹太人，我为什么是个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让我成为基督徒， for what， 为了什么，不是我的优越感来教堂是个基督徒， 是 for 尼尼微弟兄姐妹，神拣选我是为尼尼微，但我一直想做一个基督徒。这是神要约拿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神迹。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也可以预先读，我们接着一章一章看。哇，神的工作很奇妙，愿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这些悖逆刚硬不完美却在回转路上的神的儿女。愿神祝福他的话语。